燕青给这刘学孔和刘学孟哥两个报了个字号，他说这李逵啊是蔡京他老舅的儿子，也就是蔡京的表弟，而他呢是李逵的仆人。燕青这一报出字号来，这刘学孔跟刘学孟两人一听，当时有打心里边往外那么佩服，哎呀，我说我们两个今天挨了打了呢，谁打的咱们呢？啊，这是蔡太师他表弟呀，啊，蔡太师他表弟那绝对是有功夫啊，人家蔡太师那是什么人物啊？啊，就是，这俩人听到这里，连连的点头，哦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知道了。燕青说：“你们两个回去，告诉你们那个李玉侯，或者可以告诉你们李玉侯的靠山太尉高俅，就说是他打了你们了，想怎么着上太师府去找去，见到蔡太师就能找到我们了。”走。燕青一摆手跟李逵两个人走了。李逵一边走一边问燕青，我说你这怎么想出来的？燕青这甭管，让他们找蔡京去，咱们不能报真名实姓，一报真名实姓给大哥找麻烦。李逵说，对，嘿，燕小乙有你一点。他俩走了，这刘学孔跟刘学孟这哥两个在那岸边上还合计呢，我说今儿个咱是让蔡太师的表弟打的，就是啊，这咱们可有说辞，回去见了李玉侯咱跟他一讲，谁打的咱们？名人，蔡太师的表弟。他是蔡太师的表弟？是，你没看吗？跟蔡太师长得像。你见过蔡太师？我没见过。你没见过你怎么知道长得像？他是那个呀，我听说那蔡太师那胡子长得挺浓重，你看这个人那胡子不是也挺重吗？啊，外甥三年不离老娘门，蔡太师肯定长得随他们姥姥家，哎，这小子这胡子长得跟他差不多。这个事儿啊咱得回去啊跟李玉侯先说呀，这笔钱没了，那个借据给撕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咱还不能再找人家要了点，再找人家要，说不定这个李福这个小子跟这个蔡太师他表弟他们有什么瓜葛，有什么连带呀？那行，咱先回去禀报吧。这两个小子就回到了李玉侯的家中，一见李玉侯，李玉侯一看这二位跟落汤鸡一样，李玉侯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怎么弄这样了？嘿，玉侯别提了，这钱不但说没要来，还挨了顿打。谁敢打你们俩？这两个人就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说了一遍，说完之后就说了，您知道谁打的我们俩吗？是蔡太师他老舅的儿子，蔡太师的表弟打的我们俩。蔡太师的表弟，他长什么样？嚯，长得好家伙，胖大黑眉，哎呦，黑黑的脸，浓眉大眼睛，扎冷扎沙的胡子，哼，好厉害，身手不凡，包括他那个仆人是个年轻的小伙也了不得，跟我们一动起手来，我们俩根本不是人家的个，我们俩让人家打的像面团一样，想怎么捏吧就怎么捏吧，最后把我们俩扔河里了。他说叫什么了吗？我们没敢问，他也没说呀。哦，蔡太师的表弟，没得听说有蔡太师的表弟呀。这个您问问太尉高俅，肯定太尉能知道。行，得便我去问问。你们两个这个钱没要来，这个借据也让人家撕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这没别的，这个完了不行的话，我们俩赔您，您看怎么样？我们光给您赔这本金吧，利息我们是赔不起了。行，这个事儿你等我弄清楚之后再说。哎，好呢。这俩小子走了。转过天来，这个李玉侯就来到了太尉高俅的府中，恰巧呢高俅还正要找他，说有事儿要跟他商量。他一见高俅，先跟高俅就说了昨天发生的这件事情， 说我手下一个人给我去要账啊，被人打了。打他的那个人说是蔡太师他老舅的儿子，是蔡太师的表弟。一说体貌特征，您说蔡太师有这么个表弟吗？高俅听到这里，把这胡子一捋，眼睛一眯缝，咂摸咂摸嘴儿。高俅说：“没听说有这么件事儿啊！啊，这件事情呢，容我慢慢的再问问蔡太师吧。不过这个事呢，你们也不要往外声张啊。今天我找你来，另有一件事。”李玉侯说：“太尉，您有什么派遣？”高俅说：“是这么着，宋江这支梁山军在陈桥驿驻扎快到半个月了，当今圣上降了一道圣旨，因为他们要上前线上征讨方腊，所以行兵之前要对这50,000多士卒进行犒赏。皇上已经批下来了，由中书省院向他们寄发每人瓶酒一瓶，肉一斤，这个数字可是不在少数啊！啊，宋江他们这一伙的弟兄呢，给他们赐酒宴几桌，到时候呢，这个专由兵部给他们送去了。至于他这些士卒的瓶酒方肉呢，这得有中书省院派人给送去。我觉得这个活是个不错的活，所以我就跟中书省院说了句话，我说派你去，你看如何呀？李玉侯一听这句话，当时笑的那抬头纹都开了。李玉侯说：“哎呦，多谢太尉，多谢太尉。好，您放心，这个事儿我一定办好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到中书省院，到那儿去领这些犒赏物品，然后装到车辆上。”带领着官军湘军压着车辆送到陈桥驿，明天就争取把他们送去。送到那之后呢，当面发放，要每人手里边都有一份，不可遗漏。好好好，这个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李玉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，那10两银子欠账的问题早已经扔在脑后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这是笔肥差呀，每个人给一瓶酒，给一斤肉，听起来这个数字不大，您可要知道这是50,000多人呐，50,000多梁山军，那就等于是50,000多瓶酒，50,000多斤肉啊。这里边有克扣，有账算，他心里也明白太尉高俅把这个活拢过来给他，这也是向着他，其中高俅本身也能够有得到一些利益。李玉侯这个人从小就好贪图便宜，在他娘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属于那种脚牙的孩子多吃口奶的那样人，本来得吃饱了他还哭，得多吃，撑得上吐下泻，这他才满足。长大了以后呢，到6、7岁的时候，他爹他妈让他打个酱油打个醋啊，比如说给他10文钱打10文的，他打8文，剩那2文自个儿揣起来。哎，后来这个小子这个路走得挺顺，混来混去当成了玉侯了。当了玉侯之后呢，这个贪小便宜啊这个毛病改不了，而且与日俱增。他当了玉侯了，很喜欢别人给他送礼呀，别人给他送钱呐、送东西呀，他是来者不拒。就是平素生活当中，他跟着朋友啊下饭馆啊去饭店呢吃饭的时候，经常看哪个饭店里边用的那个汤匙要是不错的话，临走时候揣两把到家里来，这个饭店揣两把，那个饭店揣两把，所以他们家那汤匙从来没买过，都是在饭店里边凑的，你瞧准是成双成对，俩一样俩一样，为什么在饭店里边敛回来的？就这么一个人特爱贪便宜，无处不克扣。这李玉侯一听说明天就要出发，今天马上到了中书省院，就把这个犒赏三军的这个物品领出来了。 而且把一些官军们叫来，把这东西装到车辆上，把这车辆都拉到他们家附近，拉到他们家附近在那等着，说明儿一早出发。其实这一宿他没睡觉，干嘛没睡觉？他找来自己几个亲信凑在一块就合计了，说每个人一瓶酒。这个酒瓶呢是瓷瓶，那时候还没有这种玻璃瓶，这个瓷瓶都是泥封的，原封没动。他知道这一瓶酒里边是二斤，宋朝那阵儿这个斤呢是16两为一斤，二斤。这小子就算计了，二斤，我一个瓶里边我给他倒出半斤酒来，然后我这后花园里边有盛酒的酒缸，他哪来那么多酒缸啊？这小子在东京汴梁自个儿还开一烧锅做一买卖，他说我这一瓶里边弄出半斤来，这是50000多瓶啊，啊，这得多少东西呀、啊？我后边那个酒缸里边都盛不了啊，我得借几个缸往那放着，然后我到烧锅里边当我自己酿造的酒这么一卖，这是一笔大收入。所以他就告诉几个亲信，亲信又找亲信，整整的忙活了一宿。可有一样，他就把所有的原封的酒这封都得打开，打开之后倒出去约半斤，然后再把那个盖再盖上，这么的整整的折腾了一夜。他手下这个亲信呢、啊，有的还跟他商量说，您这一瓶里边倒出半斤来，而且把这封又都打开了，人家会不会提出什么来呀？李玉侯说，谁敢，他提什么呀？我想这样，能不能您再给他兑点水，兑回去给他兑满喽，用不着兑水，谁挑啊？那兑水不费劲吗？还多一层手续，耽误事儿。那好吧，就这样，都是不满的瓶。整个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，转过天来压着一溜车队，带着很多官军，李玉侯又奉拿着中书省院的公文够奔陈桥驿。李玉侯到了陈桥驿，有人先给宋江一送信。宋江一听说中书省院和兵部府到这来犒赏三军来了，兵部那边呢带着几桌酒席是给宋江这些首领人物用的，那么中书省院李玉侯为首的这帮人呢是犒赏三军的。宋江带领着弟兄先出来迎接，迎接到大帐里头叙谈之后，这开始各自行动了。兵部这边把酒席就都给宋江他们撂在这儿，然后兵部的人就走了。李玉侯这儿呢，他这个任务重啊，好几万人得分几路在那儿领。李玉侯手底下这个人分出几十路来，在那儿队伍站着排，来领瓶酒，来领方肉。李玉侯呢在旁边倒把着手，这儿走走那儿看看，这些梁山上的队伍把这个东西领到手里之后呢，各自找地方去喝去，去吃去。也有的呢按照营按着队，大家伙在那儿聚餐。这其中有的这个梁山上的士卒一喝这个酒就觉得不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儿呢？因为这个李玉侯当众曾经宣布过，说每人酒一瓶肉一斤，这个酒一瓶这几个梁山上的士卒都是经常喝酒的，一看这瓶子就知道二斤装的酒，可是倒到碗里边这一喝就觉得不够二斤呢。但是大多数的梁山士卒呢也就不说什么了，有的梁山士卒那嘴里边叨念，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，这酒还克扣。有的人就说了，怎么咱们这个酒全都是开了封的，这是不是谁都喝剩下的给咱们送来的？其中有一个藤牌队的马前卒，姓齐，叫齐林，这个人性格直爽，在梁山上的时候是10个九海喽啰兵之中的一个。怎么叫九海喽啰兵啊？咱们说在梁山上宋江他们喝酒往往端来一个大酒海嘛，站在酒海旁边给众首领分酒喝的那个喽啰兵一共有10个，他这是其中的一个。 这说明宋江等首领对这个人是很信得过的。麒麟这个人呢，性子直，听众位弟兄这么一说，这么一问，这麒麟就说：“可也真是的，你说给咱们发放这么点酒，这么点肉，还给咱们克扣，这瓶子没加封，这分明这个酒就让别人给倒出去了。我问问他们。”这麒麟站起身来，挎着腰刀走几步，就奔这个发酒的这个地方来了。发酒这有湘军在这站着，最后没有几个人了，还在发放。麒麟就过来了，哎，我说我问你们，咱们这个酒是多少？这湘军一听，哦，你们这酒啊，一瓶啊，肉呢，一斤呢、啊，这一瓶是多少？一瓶大概是多少？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可能是一斤多，二斤。到底是几斤？是不是二斤？二斤，按说这瓶应该是二斤，可是你发给我们这个瓶这个酒不够啊！我们弟兄们往外倒，我们心里有数。在梁山上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伙是经常喝酒，哪瓶里边装多少酒，我们都知道。甚至于你这瓶里边装多少酒，我们拿到手里边一掂量，就差不了一两。可是你这个瓶子里边装的酒绝对不够二斤，多说一斤半，这怎么回事？
那我
不知道。我再问你，既然是当今圣上皇恩雨露赏赐给我们的酒，犒赏我们，那么这个酒瓶子为什么都开着封了？原来这个泥封哪去了？是不是这个酒让谁先喝了？
这湘军一听，
那谁先喝了？这事您别问我，反正是我没喝。哎，这酒我们也不敢喝，这皇上是圣旨降下来的，让你们喝的，喝完之后上前线的，这我们谁敢喝呀？那这风都没了，
这风大概是原来就不带风吧？
没听说，这酒还原来不带风的吗？
那你别问我吧。
那我问谁？
你问谁？你问。正说这儿的时候，这个李玉侯溜溜达达的他走过来了。李玉侯一看，谁呀、啊、吵着什么啊？
这麒麟一转头看见这个李玉侯了，一瞧他身上的这个穿戴就知道他是一个官员。请问您是谁？
我呀，我就是这次负责发放犒赏物品的李玉侯，太尉府里的。
哦，玉侯大人，我有一事不明啊。
不明白就说。
请问这酒为什么开了封了？再一个，这酒为什么都不够分量？
不够分量？
谁说的？我说的。我们那么多弟兄喝这个酒都觉得它不够分量。
不够分量，这酒不够分量，你没问问你这人够不够分量啊？
您这是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你还跑这儿来挑这个挑那个，挑肥拣瘦，给你酒喝就不错了。你们瞧瞧，你们都是些干什么的？能喝着这样的酒？
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当今大宋国朝即将要开府迁县的官军。啊呸！
官军，你们才穿了几天官衣呀？ 啊你们不都是梁山泊里边的贼吗？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的强盗，月黑杀人夜，啊，你们到处抢劫，到处杀人，谁不知道你们呢？哦，摇身一变穿上官服，你就忘了自个儿那根儿了啊？这是万岁爷皇恩雨露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们还在那山上当贼呢。
这几句话说的麒麟当时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。麒麟说，我说李玉侯，我可跟你说，我们是受皇上招安来的，皇上要不招安，你八抬大轿请我，我也不到你这来。
嘿嘿嘿，还八抬大轿请你？你好大的个脸，谁请你干嘛呀？请你这个三根圈到我们这来个天地呀。我告诉你，这酒就这么些，今天皇帝降旨犒赏你们，
就连你们那个总头那个贼头那宋江他都没敢说长道短，你这个小马千足还跑到这儿舔着个脸，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，还说酒不够分量，够分量又怎么的，不够分量怎么的，就这么些爱喝不喝。他这几句话说到这里，这麒麟这虎腾的一下子又往起一声，我告诉你爱喝不喝那是皇帝给我们的酒，你是当中的具体做事的人，是不是这个酒都被你给克扣了？什么？你说被我给克扣了？我克扣了，你看见了？我克扣了多少？我克扣完了酒都送哪去了？送你们家去了？啊？你简直是岂有此理！麒麟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别在这觉得自己是个玉侯就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又惹恼了你的大爷，我可不客气。”
你不客气。你不客气你能怎么着？你蹦到房顶上把房点着了啊？你还敢动手造反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当初你们在梁山上的时候了，随便杀人，现在倒在皇城所辖之地，这个地方是天子脚下，有国法有王章的地方，你敢胡说八道我就送你个地方去。麒麟说：“我看你也配。今天你给我说明白这个酒怎么回事，你要不说明白我们就告到当今圣上那里。”
你告到当今圣上啊？你他妈的一个马前小卒，你能见着圣上吗？你连圣上的脚后跟你都见不着啊啊！
这麒麟听到这，他唰的一下子肋下把刀就抽出来，
告诉你，你少要多说，惹恼了你家大爷，别说我宰了你。咔，
你敢宰了我？
小子
小子，我借给你一个胆，我借给你六个胆，拴在你裤腰上来回碰的叮当之响，你也不敢宰我。
宰呀、啊、
说到这儿啊，就看这李玉侯把那脖子就伸出来了，往跟前一凑，这功夫周围可很多官军就都围上了，大家伙瞅着不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发展。这李玉侯一边往前凑一边拿话激他，小子你给我来一刀试试啊！我是玉侯，我是太尉高俅属下的玉侯，我奉的是中书省院的命令到这来犒赏你们，你敢拿刀要杀了我，我就算你小子有种，我谅你不敢。小子你来你来，他给一叫这个劲，麒麟手中拿着这个刀，瞪着两个大眼睛，那白眼睛里不都起了红线了。这时李玉侯还说呢，小子来呀，你杀呀，你要不敢杀我，你就是姑娘养活的，你要不敢杀我的话，你就不是你爹你妈把你生出来的。小子敢吗？他这个功夫三言两语激起了麒麟胸中怒火，麒麟把刀手中一攥，我杀了你又能怎么样？我在梁山上杀你们这些贪官污吏杀多了，杀你就再加一个。
加呀，你加呀，就把你那个手打颤。
麒麟说：“我打什么颤？”他上去就一刀，这一刀正抹在这脖子上。脖子上正抹的是气嗓管这面，啊，噗的一刀，这气嗓就断了。气嗓断的这一瞬间，这李玉侯忽然脑子打了个闪儿，自个儿心想：我呛这火干什么？后院那么多缸的酒我还没卖出去呢，可是现在已经晚了。噗，这一刀把扑通，尸体倒在了地下，鲜血往外直流。这阵这个麒麟把刀上的血迹在鞋底子上蹭了一蹭，然后把刀在手中一提，人杀死了，血流出来了。麒麟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了，他站在这是一动不动，周围这些官军们呐、啊，那从东京汴梁里来的发放犒赏物资的这些个乡军们都吓出了眼了，可梁山军这些弟兄们
大伙一看，哎呦，我说麒麟呐、啊，你这怎么？我杀了他，我省得让他说梁山贼长，梁山贼短。旁边有的弟兄就说了，快点吧，禀报宋江我们的首领，这有人飞步跑到中军大帐。此时刻的宋江跟众位弟兄正在那聚在一起喝酒呢，这个小卒跑到宋江跟前报，大事不好。宋江说怎么的了？那个麒麟把那个李玉侯给杀了。好，宋江听到这里，当时把酒杯就放到桌子上，脸色当时就变了。宋江问谁杀的？麒麟。他一说这个麒麟，宋江马上就想起来了，在梁山上是在那酒海跟前给大家分酒的，两军阵前他是藤牌短刀手。宋江心想什么原因他杀的？那个害其实就是那个画杆画画几画就挤了到那儿来的，他那个麒麟的一弄这下就把他给杀了。宋江说众位弟兄，这酒咱先别喝了，又出了事儿了，到那儿去看看。宋江马上带着众位弟兄一起就来到了现场，到这一瞧，一看这麒麟提了着刀还在那站着没动呢，瞅着躺在地下的李玉侯的死尸，宋江几步走到跟前一看，李玉侯没气儿了，再抬头看了看麒麟，麒麟这是你干的？是我。他张口贼长闭口贼短，连您也烧上了，一怒之下我就把他给杀了。宋江说你把他杀了，可是这个事情得怎么处理呢？